世说差语，让我们讲给世界的壁面。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马探长，欢迎大家来到世说差语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些刺激猎奇的话题。事情是这样的，咱们世说差语这个项目立案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到处发动朋友，找懂得奇闻异事的嘉宾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前几天呢，我就跟我一个老朋友七爷聊上了。七爷说，你如果想出点有意思内容，那我这儿有很多。我一想还真是，我跟七爷这个老朋友认识四五年了，当时呢我们团队在上海办服饰会展的时候呢，七爷还现场来过一次。当时看完展呢，我俩一边吃着烤肉一边喝啤酒，聊出好多好多有意思话题了。最后呢实在聊嗨了，结果七爷回家的时候还把火车给误了。所以这次欢迎七爷来跟大家聊一聊，欢迎七爷。
嗨，大家好，我是七爷。
关注北戴河陶罐头厂电影修饰会的朋友啊，我觉得大家肯定都看过七爷写的文吧。七爷呢自己也在做一公众号叫七寸钉，里面话题非常之广，像文学、电影、艺术、各种奇闻异事，还有七爷一些随笔，这些呢都是七爷作品还有他研究的对象。大家看一下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这个就是七爷的公众号叫七寸钉，然后同时还有七爷的这个新浪微博的 ID， 大家感兴趣赶紧去关注一下。但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其实七爷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医生，所以这次呢给七爷取了一个绰号叫怪医七爷。但这个不是说七爷是这个手冢治虫画的怪医黑杰克那种无证秘医，是吧？七爷是医学科班出身。之前跟七爷聊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俩这边刚聊完见几篇，刚聊完一些什么好玩的话题，这边话一聊完，七爷马上就得去给病人做手术了。所以呢我俩一合
确实有这种情况。
对对，有这种情况，而且非常之多啊，我也听同事说过。所以呢我俩一合计，干脆我们一块搞一个炸裂的选题。七爷呢结合自己的行医经历，讲讲自己看到的听见的一些关于医学的猎奇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七爷今天打算讲点什么，比如说这个医学领域的内部秘话，还有说这个能够联系大众的猎奇话题，都会有涉猎。
好的好的。首先感谢小马和世说差语这个系列节目。今天我来到这儿呢，给大家主要分享两大块和医学有关的话题。第一块呢是我亲身在临床经历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急诊室的故事，看守所的故事，或者是急症手术啊、麻醉啊、这些相关的故事。第二块呢，我想结合文化史来聊一聊，一些疾病命名的来源，顺便给大家安利一些相关的小说和电影。
我个人感觉就是医生这个形象有点像矛盾体，因为呢在现实生活中啊，我身边有挺多学医朋友，然后呢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职业。人们呢一边是非常敬重非常尊重医生，另一方面呢咱们看新闻啊刷手机也会看到好多暴力伤医的这种事件。那在电影作品中呢，医生啊有时候是变态杀手，就像咱们今天给七爷这个打造人设他上面这个头像这个汉尼拔博士一样，有的时候呢又无所不能，被描述的特别神奇，特别像说诸葛亮这种多智近乎妖这么一种感觉。
是的，这也是今天我想声明的。其实医生啊也是一个很普通的职业群体，下班了呢也会去吃必胜客，也会看看口水剧，只是这个影视作品里啊把医生给妖魔化和神化了。今天的话题里呢，我会跟大家提一些跟麻醉啊、毒麻药啊，还有这些急诊手术有关的话题，也包括一点急救的小常识。请大家以科普的精神对待，不好的事情千万不要效仿。
对，千万不要效仿，咱们以听为主。而且我先问一个问题啊，咱们上期节目啊，我跟大家讲，就是我做过一个选题。我去了解过各行各业的这个禁忌啊，比如说这个出海的朋友吃鱼的时候说不能把鱼说翻过来，否则的话说可能招致船运啊，就是这个船出现问题啊。 还有像这个程序员，尤其台湾那边他们会供一包绿色乖乖，说这样能够防止宕机。然后呢，我也了解了一些关于这个医生啊医学他的一些禁忌和禁忌。比如我了解啊，说很多医生值班的时候，特别值夜班，他会放个苹果，寓意说平平安安，但是千万不能放，也不能吃芒果，因为这芒果的芒字不是跟那个忙碌的忙是一个字吗？还有说听朋友说，对，还有听学医朋友说不要吃鱼啊，说因为这个鱼的形状跟遗体有点像。我不知道七爷有没有听过类似的说法。
我们呢在夜班的时候，医生很禁忌说今晚太闲了，一般说这种情况呢准会收患者，会被护士小姐姐嫌弃。你说的这些呢可能是一些地方的习惯，我也有在网上看到过，比如说是在这个做磁共振的时候啊，供一个猪头的图片，还有啊有人说这个清明节和鬼节啊不能出院，但是这些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不过我确实看到过有的医院是没有四号病床的，因为这个数字不吉利嘛。
嗯，
不过这些行业禁忌跟今天我要说的比起来就有点没意思了。在我行医这段时间啊，看到过很多猎奇的事情，而且很多跟大家生活健康安全有关。咱们今天一个一个来聊一下吧。小马，你有看过电影里割腕自杀的片段吗？
我看过看过，而且我觉得真挺疼的，看那刀子拉这个脉搏的地方，感觉看完以后我手腕都跟着麻，而且我还亲眼见过一回真实的割腕。我记得那是我当时高三的时候，我去北京艺考嘛，然后都考完以后我得回家回石家庄，但没合适火车票了，我就坐了一个卧铺车。当时呢买的这个票呢是个上铺，它那时候分上中下铺，大家可能有印象，那卧铺空间其实特别狭小，得顺着梯子爬上去。然后我爬的同时呢，车身一晃，我一不小心这头就撞了那个铁架子上了，这床板铁架子上，一不小心把眉骨上那层肉全给磕破了。当时吧伤口磕得特别深，一直流血，止也止不住，车一到站我赶紧去医院缝针了。结果一到医院呢，就出现了一件让我现在还印象深刻的事儿。我刚一躺下，我冲着天花板看，耳朵旁边就传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我斜着眼往旁边看了，看见一个男的，当时是冬天，艺考是冬天，那男的就穿着一个 T 恤，然后架着一个女的，那女的嘴里一直嘟嘟囔囔在那骂街。我仔细一看呢，那个男的紧紧握着那女的手腕，举得特别高，他俩胳膊上全都是血，正往下滴呢。那男的就一直道歉，说什么媳妇儿，我以后再也不那样了，以后都听你的。后来听医生说，这两口子吵架，女的挺狠，直接割腕了。
关于你说撞破眉骨这件事啊，我先跟大家说一个小常识啊，因为头部它的血运特别丰富，所以只撞一个小切口的话也会大量的出血，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压迫止血，就是固定的按压出血点，而不是一下一下来回的按，因为这样会继续破坏血管，起不到止血效果啊。所以当你在家里啊，或突然的比如头啊身体啊哪里出血了，没法立即求医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是压迫止血。如果伤口不深不伤及大动脉的话，不用着急的，尽管血流的很多也不要着急啊。关于割腕这件事情啊，我还在这里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一般割腕是死不了人的，大多数嘛都是因为意气用事，而且很容易留下残疾啊。因为这个手腕啊，这个手指啊，包括我们腿上都有肌腱，肌腱是附着在骨骼上的，有点像我们吃那个麻辣板筋牛板筋啊，它是带动手啊腿啊关节做运动的，做一些精细的动作。比如现在我们观众啊和这个小马伸开手这个大拇指啊，把大拇指伸开啊，我们先把大拇指勾一勾啊，这个就是拇曲肌腱的作用啊。如果拇曲肌腱断了，我们这个手指就不能弯曲，不能握拳啊。我们再把这个大拇指啊用力的往外扳一扳，做一个赞的动作，这个就是拇伸肌腱的作用。如果这个肌腱断了，手就无法伸展，是这样的。
啊，明白了。那且像武侠小说里面他讲的，就是说我看过一个，那应该是啥碧血剑是吧？里面不是有个金蛇郎君吗？当时这个坏人惩治了，就是说把他手筋脚筋全给他挑断了，他就练不了武功了。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医学常识是有关的？
对，这个肌腱呢，俗称就是筋，而且啊，在割腕或者受伤的时候，肌腱断了，它像一个弹簧一样会缩回去，在缝合的时候非常难找，有的时候医生可能要连续找3、4个小时都有可能的，而且有的时候肌腱缝上了之后还会出现粘连，这样会造成活动受限，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割腕。对医生来说也很麻烦啊，这个我们在急诊的时候，也经常遇见这种，割腕。其中有一个女生，我还记得当时跟我说，她说她后悔了，她说医生你能不能给我缝得漂亮一点？然后她的闺蜜还在旁边说，她说那个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女生，你是公主啊，不能这么对自己，就是大多数还是会后悔的啊，
对对，确实是，不
嗯。
仅是割腕啊，还有就是一些刀伤啊，还是劝大家小心一点啊，就是说心态还是要平和一些。我之前还看过一个学医朋友发一段子，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讲了说一个社会大哥，他特别狠啊，背后纹了一条龙，然后结果呢，这大哥跟人械斗啊，这大哥可能也是怕割腿让人砍了，行动不便了，所以就一直背冲人家，结果背后挨了好几刀。送到医院去呢，医生呢不光得救这大哥，看他后背被砍的全是刀，还得把他背后那龙给他接上，还得给他接龙。
这个挺有意思，让我想到这个《水浒传》里的九纹龙史进了。如果不史进被砍的话，没准身上的龙就会变多，变成18条也有可能的。
对对，
其
看。
实这个械斗这件事情啊，并不是像电影里那样。现实生活中，如果这个刀伤及大动脉啊，血的压力非常高，会喷到屋顶那种，人会立马出现这个失血性休克，马上就会死亡啊。在这里我讲一些平常遇到的这种急症手术吧，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非常多见。大家在路边摊呀、大排档吃点烧烤、喝点酒什么的，可能醉酒之后会大家都有的人呢只是肚子被踹了一脚，或者是被木板砸了一下，它里面的肠子就破掉了。因为这个时候酒足饭饱之后啊，肠管是膨胀起来的，像气球一样。我们曾经做手术啊，这个人。他有这个感染性腹膜炎啊，就证明肚子里面有东西破掉了，大便流到腹腔了。我们最后发现的时候，他这个小肠上有3个破洞啊，就是说这个被暴力击伤之后啊，肠管破了3个洞啊。然后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案例，就是说，一个患者他被人用刀刺伤了，一个很年轻的患者，这个刀啊是从他的腹部刺进去的，然后向左上角划，刺到了他的这个横膈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的腹腔和胸腔之间有一道横膈啊，如果把这个膈膜给刺破的话，可能伤及到肺脏啊，造成这个肺气胸。我们术中啊是请了这个胸外科的医生一起来会诊，把他这个横膈膜啊给他缝上了。这个时候就要取他，因为他肚子里一直在出血，很多血啊，就我们就是目的为了找出血点，要把这个手术切口延开，就是很大的一个切口啊，这个左边肋骨啊，就用那牵引器掀开，就像这种牛的排骨一样啊，然后其次是探查这个脾脏，脾脏在我们的左上腹啊，在这里呢，我还要给大家普及一个小常识，就是这个名字术语叫做方向盘伤啊，就是说我们在开车的时候，有的时候出现车祸。或者是急刹车，这个我们的胸口啊和方向盘是等高的，突然的惯性会撞到方向盘上，这个很容易造成脾破裂。人体这个脾啊是非常脆的，我们在手术中就探查这个脾脏，发现脾脏也没有破裂，脾动脉也没有破裂，然后就继续探查，我看这个肠子，人体这个肠子是长得什么样的呢？做个比方嘛，打开肚子之后，这肠子摊在里面啊，就有点像一块大的灵芝，一个大蘑菇一样啊。因为这个肠管啊，它是粉嫩粉红色的啊，上面这个浆膜层有一些粘液，然后肠管是由这个肠系膜连接的，肠系膜是黄颜色的，像脂肪一样，里面有一些血管，肠系膜的血管，它是负责供应这个肠管血运的。如果这个血管断掉的话，肠腔很可能就会坏死，这个我们术中探查了很久，也没有发现肠腔破裂。最后一共是5个医生上台，找到了他是在后腹膜这个深处，在腹腔深处有一根血管断裂了，出血非常的凶，最后还是给他缝上了。这边一边在做手术，另一边是在输血的。如果我们 找血管的速度，找这个出血点的速度比输血的速度慢，这患者很容易就死在台上了。
嗯，
然后这个患者最后是救回来了。但是有一点比较倒霉的就是，因为我们血管动过手术，它很容易造成这个血栓，它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终生都要服用这个阿司匹林抗凝。所以说呢，我在这里面呼吁大家，能动口的时候不要动手，能动手的时候千万不要动刀。然后说到这个创伤呢，我们有的时候受伤了 是需要用点抗生素，我们老百姓俗称为消炎药。在这边呢，我想到一个话题，就是跟青霉素有关啊。这个梅毒、青霉素和日本战后美军占领的关系。
嗯，
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啊，美军全面占领了日本。当时日本呢，整个是经济下滑，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很多女性啊迫于生计，要上街去站街当这个妓女。当时呢，这个妓女的名字呢叫潘潘，他们都管这个妓女叫潘潘。最可气的是呢，当时的日本政府他呼吁女性去给这个美国大兵当妓女当慰安妇。当时这个官员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要我们所有日本的妇女联合起来做日本最后的一道防波堤，这个是一个很恶劣的道德绑架呀，是吧？呼吁一个政府，呼吁大家去做妓女。所以当时啊，这些女性啊，或情愿或不情愿呢，为了生计就去兵营里去充当妓女，跟美国大兵睡觉。这个时候啊，就导致了美军中梅毒大规模爆发。说到梅毒这个事情啊，它是一种病毒啊。如果有人感染了梅毒，它会在你的血液里形成终身的一个烙印，就是即使你治好了，测梅毒螺旋体的抗体，它还是阳性的，就是还会知道你感染过梅毒啊。而且梅毒这个东西，它的症状是什么呢？之后会造成这个生殖器上的叫硬下干，就是生殖器上面长一些硬硬的瘤一样的东西。然后如果是三期梅毒的话呢，会造成安鼻就是人的鼻子会烂掉。其实呢，历史上呀，有很多文学家呀、艺术家，他都是得过梅毒的。比如说梵高、马奈还有这个列宁，其实也是因为梅毒死的。贝多芬，贝多芬也得过梅毒啊。然后就是瞎子阿炳也得过梅毒。因为当时嘛，文人嘛，艺术家嘛，都比较风流，那个时候又没有这个什么安全的措施，所以就很容易得。然后当时啊，就是日本战后，因为美军军营里大规模爆发梅毒，所以美国才第一次把青霉素引进到了日本，这是一个历史。
是，这感觉还真挺有戏剧性，而且怎么说呢，感觉挺悲哀的。那么咱说回到行医，
是的，是的。
七爷，你在行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因为患者啊，比如说像这个得梅毒这种，他自己特别不注意，结果导致这个医学工作者救治起来特别麻烦的事情吗？
有的。我这边呢有一个有点恶心的，有一个有点咸湿的。马探长，你要先听哪个呢？
我全都要。
那我一个一个讲吧。先讲这个恶心的案例。第一个就是涉及到一种虫子，它的名字叫蜱虫，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啊？听说过这个蜱虫，我觉得真挺恶心的。我自己没有沾染上过，但是我家狗之前被它钻过。这个在北方吧，我听好像叫草爬子，是吧？而且说这个出门遛狗的时候，出门遛狗的时候，这种虫啊，它专门钻到狗耳朵里这种特别隐蔽的地方，一开始你还发现不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啊，我和我妈把狗的耳朵掀起来，因为我家狗是苏木，它耳朵稍微有点趴，我们把这狗耳朵掀起来，一看里面密密麻麻的，巨恶心。然后我们只能这个拿着棉签给狗耳朵上药。现在感觉就是，现在想起来这事儿，脖子后面都是麻的，真的这感觉太难受了。
是的，这种虫子会寄生在这个牛啊，狗的身上，密密麻麻，非常恶心。在夏天呢，很多人去野外，他穿着短裤也很容易被蜱虫叮咬，这个我们在急诊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蜱虫它比较可怕的地方是会传播一种病叫莱姆病， 这个明星啊，艾薇儿啊，还有贾斯汀比伯都得过这种病。这个蜱虫，我们看这个 PPT 上的图片呢，它这个吸血后肚子胀大这个图片，它身体会膨胀100到200倍。它本来很小，吸完血之后啊，肚子胀很大，号称虫子中的吸血鬼。它有800多个种类，是人兽通吃的。一个充盈的母蜱虫能产4000枚卵，而且这种虫子有的时候能活5-6年，生命力非常的顽强。蜱虫最早是在北美发现的，中国是在1985年黑龙江的林区里发现的。被蜱虫叮咬啊，早期的症状是全身有这种红斑，叫游走性的红斑，就是它不是固定的，它会在你身上的各个部位出现。红斑呈牛眼形，就像牛的眼睛一样啊，套圈的啊。二期它会出现这个心肌的损害、神经的损害。三期呢，它会引发这个人的关节损害啊。这个艾薇儿当时被蜱虫咬过之后，他就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一边哭一边说，他说我5个月都卧床不起，感觉自己没法呼吸，不能讲话，也不能动啊，甚至整整一周都不去洗澡，因为自己啊可能这个关节损害啊几乎都站不起来啊，觉得生活要崩溃了。一般呢，患者被蜱虫咬过之后啊，人的第一反应是用手去拔它啊，把它拔掉啊。但是这个时候你越刺激蜱虫，它越会往你的身体里钻，而且会加大剂量的释放有病原体的这个唾液。有的时候你把它的身体拔下来了，但是头部还会潜在里面，它嘴上是这个口气是有夹子的。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去把蜱虫拔下来，要直接去医院啊。这个手术其实是很简单的，打一个局麻，把这个一小块肉切下来，再把这个蜱虫的脑袋啊从这个肉里面挑出来，再缝上啊，消毒之后缝上就可以了。
是，这个感觉真是挺恶心也挺吓人的。那不如咱们换换心情，接着听七爷讲这个湿乎乎的故事啊。
这个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猎奇的，就是我曾经看过一次阴茎断裂手术。
我靠，那这个患者他怎么给撅折了呀？
这个患者吧应该是暴力自卫造成的，就是打飞机打得太狠了。其实在这个泌尿科的急症中啊，这个因为性生活导致阴茎折断也是有的。在这边我先做一个小插曲，讲一下关于女性腹痛的一个病因啊。这个腹痛是我们经常见的一个疾病啊，就常见的比如阑尾炎啊、胆囊炎啊、肠梗阻啊、小儿的肠套叠啊、肠破裂啊，甚至便秘啊，都会造成腹痛啊。但是女性的腹痛就比男性要难的复杂的很多，有一种需要腹部急症手术的，就是女性的黄体破裂。这个黄体破裂大多数是因为暴力的性生活致的，所以男性啊，就是说在为爱鼓掌的时候，对女朋友要温柔一点，不要使用暴力，这个很容易造成黄体破裂，这个是需要马上急诊手术的。女性患者，对，除了黄体破裂还要考虑宫外孕，所以医生啊在问诊的时候不能不好意思，一定要问女性的月经史啊，甚至性生活史都要问的。女性腹痛要先查一个 HCG， 就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就是看她有没有怀孕，排除怀孕的症状，排除宫外孕的症状啊。医生也不能害羞，患者也不能害羞，不能对医生隐瞒。
对对，这件事儿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啊，我再重复一遍，在座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为爱鼓掌的时候一定要悠着点。
是的，是的。然后好，我们再说回这个阴茎断裂这件事情。这个是我当时亲眼所见的，因为它属于是泌尿外科的手术，我这边是胃肠外科嘛。当时我这边做完手术了，看隔壁的手术间听说有一个患者他这个小鸡鸡断了。这个我看的时候啊，这个他们手术就把他这个丁丁外面这一层皮啊就剥下来了，就像脱袜子一样把它脱下来，脱掉这个丁丁的根部，然后我就看到里面啊这个海绵体了。可能男生都知道海绵体这个东西对我们很重要啊。
对， 对
它是，对，没有海绵体我们可能就不举了。这个它其实是一种那个肌肉组织啊，也是一种结缔组织，而且是人体中最硬的啊，最硬的肌肉组织，它会就到时候膨胀充血膨胀啊。 我当时看到这个整个这个钉钉的内部啊，就是一片的血肉模糊啊，看到这个海绵体啊就断裂了、撕裂了，它像一个纤维素一样就断掉了。然后这个时候，那个泌尿外科医生就用可吸收线把它给缝起来了啊，把这个断裂的这个海绵体缝起来了，然后最后再把这个外面这个这层外皮啊，像穿袜子一样再套回去，再缝合固定在这个冠状沟附近。
哇，这真太猛了！我想到一个电影啊，我把它打到屏幕上，让我想到《感官世界》这电影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还特别好奇呢，这哥们儿用力这么猛，那他这个他的兵刃以后还能用吗？
这个以后应该也是能用的，但是至于他能不能在这个雄姿英发，也不好说了，可能看恢复吧。然后说到这个暴力打飞机啊，我再给大家讲这个打飞机这个词英文的来源啊，就是手淫这个词的英文来源，在英语里它叫 onanism， 确切的说它是指的是中断性行为的体外排精。这个典故啊是来自圣经中的一个人物啊，叫俄南。你看他这个名字啊，跟这个打飞机英文名字的前缀是一样的，叫 onan， 这个人物俄南所以这个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就是打飞机在英语里最开始是一个人名啊。圣经里记载啊，他宁可把自己的精液洒到地上，也不帮助自己的嫂子怀孕，以避免生下不属于自己的后代啊。耶和华憎恨其所为，使他死亡。就是在基督教里面啊，就是所以所有不以性行为为目的的射精都是耍流氓，教会是不允许的。而且在古代很多情况都是这个兄终弟及嘛，就是可能那个哥哥死了之后要由弟弟来娶嫂子嘛，这个就是打飞机的典故。
对对，那我觉得这哥们儿这个俄男真是太惨了，要泉下有知肯定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要说自己名字和打飞机连起来，就比如说这人是我吧，最后我名成打飞机代名词了，现在大家一说你怎么又在这马探长了是吧，那我不得哭死了是吧。
对，这就很惨，就死也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会被这么用。这边再讲一个小笑话，就是说有一部电影叫达利和他的情人，又这个又名叫少许灰烬，这个是讲西班牙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达利和他的情人，西班牙著名的诗人洛尔加的故事啊。这个电影里面达利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PPT 上面这个他正在这个打飞机啊，是罗伯特帕丁森表演演的，他是这个《暮光之城》的男主嘛，当时非常火。他后来在采访的，他当时啊，在电影里的情节是看到自己的这个男朋友啊，他是一个 gay 嘛，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和别的女孩子亲热，他就非常生气，当时就坐在地上怒打了一波飞机。然后后来在采访的时候啊，他说他在电影中打飞机啊，实际上是真戏真做，他还特别骄傲说，我的高潮永远被记录下来了。这个打飞机啊，其实在宗教里啊，或者在这个社会习俗里，一般呢，一直啊都是有原罪的。海明威曾经写过一个小故事，一个短篇小说，名字叫《先生们，祝你们快乐》。这个里面呢，就有一个小孩子，小男孩，年纪不大，但是他对这个宗教呀就非常非常虔诚。不过自己有这个打飞机的毛病，他就感觉非常内疚。请求医生啊帮他阉割掉小鸡鸡、可见这个人的信仰是很强烈，
是
为了这个信教啊，这个宗教啊，都要把自己阉割了，但是被这个医生啊给拒绝了。这个小孩子自己就在家把这个自己的小命根子给割掉了，这是海明威写过的一个故事。
是是是，要是那年头要是有戒色吧戒色专家，可能他还会好点，看多上上戒色吧。
关于这个钉钉这件事啊，之前我还研究过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著名的雕塑大卫的钉钉为什么看起来不那么大？而且我们发现呢，大卫是有包皮的，一般犹太人都会行割礼，为什么大卫有包皮？这个感兴趣的话我们以后可以聊聊。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割礼，就是包皮手术、包皮切术啊。我这边查了一些资料，之前我在研究的时候查过一些资料，是世界各地关于割包皮的猎奇大观，在这个非洲啊和大洋洲一些原始部落里，保存着一些很古老的割礼习俗，带有一种巫术文化的属性。关于包皮的来源，西非的多冈人有一个传说，他们说神明起初创造了一对完美无缺的男女，然后又在他们的周围啊
创造了两个重叠的影子，一个属阳，一个属阴。有一次啊，人类这个男性的祖先呢，就不小心扑到自己的影子上了，然后他是扑到这个属阴的影子上了，然后这个影子在他身上就形成了包皮，在刚多人的神话里，包皮是这么是影子变成的，是为了确定着男女性别属性的，所以呢，为了去除男性这个阴的一面，就必须行割礼，让他变成男子汉。
嗯，
请这个各位男观众低头看看自己的影子，
对，
千万不要摔倒扑在上面啊，扑在上面，你第二天早上上厕所可能就会多了一个包皮。这个包皮啊，在这个神话传说啊和巫文化里啊，有一些形而上学的意义。它本身呢，好像拥有着一种能量，就是一种生殖崇拜。有的时候，包皮成了人的护身符，甚至被佩戴、供奉，或有的民族会把包皮吃掉，有的时候甚至把包皮喂给动物吃。
是吗？哎，好，
嗯嗯，
好了，咱们那个大家先换换心情啊。好了，各位朋友，现在为您播放的是《世说差语之家有厨房》。今天呢，我们节目组请来七爷带大家看一看啊，包皮的各种做法。
嗯，对，这个真是蔚为大观啊，这非常的猎奇。在这个马达加斯加呀，有一个民族啊，是叫合法人，他们会把自己的包皮啊，裹在香蕉里面，香蕉叶里面喂给小牛吃。还有这个瓦拉孟加人呢，他会把包皮割下来之后放到树洞里，吸引一种虫子，这个虫子的名字叫木笃蛾，是木笃蛾的幼虫，那种软软乎乎的那种蠕虫啊，它本身是蛋白含量很高的。人们啊用这个包皮去吸引它，然后再捕捉木笃蛾的幼虫，再吃这个虫子。在这个大洋洲啊，阿鲁拉人会把包皮埋在水池的旁边，好让这个荷花呢能开放的更鲜艳一点。他们认为把包皮埋在土里可以让植物长得更鲜艳更美丽，
营养丰富。
在一些营养丰富，在一些其他的社会里啊，人们还会把包皮风干啊，做成这种腊肠护身符啊，有的时候给这个男子的妈妈或者情人呢佩戴，当做这个纪念品。这个仔细研究啊，这个割礼啊，其实割礼本身是很残忍的，男性尤其是对女性的割礼。这个现在在一些非洲的地区还会存在对女性的割礼，这个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非常愚昧的一面啊。但它其中还包括一些很深刻的人类学的动机啊，就是喀麦隆的贝地人啊，在割礼之后要诵读戒律，就像圣经的十诫一样啊，捧着包皮啊，说不得伤害他人，不得嫉妒他人，不要偷窃，不能恶语重伤他人，不能说谎等等。就是说包皮在他们的文化里是一种象征道德与秩序的门槛。有一种人啊，是扎伊尔的卢巴人，他们会把受割礼的地方叫做人的死亡之地啊。到了年龄的时候，一些少男少女会被大祭司这些长老引入深山老林之中，接受肉体和精神的试炼。会让他们这帮男生女生背诵咒语啊，聆听训示啊，吟唱这个历史的歌曲啊，或者深受鞭笞的酷刑，让虫子咬他们，用火烧他们，或者让这个一帮人去讥笑他们，讽刺他们啊。然后这些即将成年的这些儿童啊，就是在痛苦中扮演死者的角色。他们认为当时自己是死的，去了人死亡之地嘛啊，最终是在割包皮之后才会得到重生啊，会抛弃他孩童的身份，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社会人啊。用这个加蓬这个境内的拜格米人的话来说啊，受到割礼的孩子就不再是黑暗的子孙了，而是白昼的子孙，是一个重生的人 ，reborn， 一个再生的人。
嗯，
那小马，我问问你，你是一个黑暗的子孙呢，还是白昼的子孙？有没有做过手术啊？
我是
麻醉剂什么的
啊？我是一个那个再生的人啊！我小时候我真做
了，再生的人了。
对对，我是再生人，但那时候可能三年级还是四年级吧，比较单纯啊，关于那些记忆啊已经记不太清了啊，当时实在太单纯了。
太单纯了是吧？关于这个割包皮的手术啊，不知道今天的男观众有没有做过的？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为了防止这个手术之后勃起造成的疼痛，医生有的时候会给男患者吃一些雌激素，啊，会因为有的人呢、啊，他勃起会导致这个缝针呢、啊、开线，啊，所以先吃点雌激素，让这个小鸡鸡暂时性的布局，
那个叫对，希望只是暂时性布局啊，防止这个小宇宙大爆发啊。关于这麻醉，其实我记得很清楚啊，对，因为当时我比较小嘛，然后用的不是局部麻醉，我用的是全身麻醉。当时呢，我一躺，医生一针麻药推进去，然后我直接睡过去了。然后呢，等做完手术的时候，我开始醒了。然后当时我记得我躺在医院那大板车上，意识还是模糊的，然后仰着头啊，感觉特别恐惧。因为看那个走廊挺昏暗的，这个头上全是灯，白灯一个一个过去，然后看医生低着头看我，然后感觉真的有点濒死那种感觉。刚醒的时候说话也说不利索，然后看我妈的脸简直都扭曲了，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记忆。
对，因为用过麻醉啊，尤其是用过全麻的人啊，会出现一些暂时性的意识不清。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我在实习的时候，有一个人麻醉出来之后，他就说胡话，好像是在说一些比较污的话。他说是，我现在记不完全了，我只记得两句话。他在迷迷糊糊之中就说，他说天上有个洞，里面湿乎乎，里面热乎乎啊、就是好像在说胡话，在把自己潜意识里一些，想说的话给表达出来了。在麻醉师的传闻中啊，有一种药现在已经不常用了，据说这种药会让人说真话，就用完麻醉剂之后，说的夸张点啊，他们传说讲笑话的时候，打完这个针让你说自己的银行卡密码他都会说出来啊、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在战争的时候这种麻药叫做吐针剂，就是说用了之后你会吐露真言啊，在这个美国谍战的时候用过这个药，一般是叫阿米妥钠、硫喷妥钠，它本身是一种抗惊厥的药，有一种镇定的效果，也会用于全麻的麻醉诱导啊。还有一种药，在1920年的时候，美国人发现的吐针剂，啊，用在谍战当中，叫东浪荡碱。这是一种抗胆碱药，这些我说的药在我们的课本里都教材药理学里都是有的。东浪荡碱是通过抑制胆碱能神经，可以抑制人腺体的分泌，抑制平滑肌的收缩，有一定解痉止痛的作用啊。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抑制大脑皮层，这个我问过麻醉师，确实有的患者用完药之后，会意识不清醒，会说一些话。啊，至于套真话这件事啊，在医学临床中我们是不会用的，这是违反医学伦理和职业道德的。
对对，然后说到这麻药，然后我也想做一个补充啊，我记得这个麻药发明出来其实还挺不容易的，特别是在日本，因为咱们都知道咱们中国相传说是华佗发明了这个麻沸散啊，说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但是我查维基百科说麻沸散最早的方子现在其实已经失传了。但是在这个日本呢，也有一个医圣叫华冈青州，他是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全世界首位啊使用全身麻醉，而且还成功完成了乳腺手术的这么一个外科医师。而且他的经历吧特别传奇，这个华冈青州呢，咱们看屏幕上打出来这个右手边就是他，他是一个江户时代的外科医生，然后求学的时候其实日本已经开始学习西方的技术了，于是呢这个华冈青州他先学了古艺术，然后又开始学这个荷兰艺术，当时叫兰学啊，包括外科手术这些。后来呢他在行医过程中，对，他一直有执念，就是说研究麻药。后来呢终于用曼陀罗还有这个草乌头、当归，一共有六种药材，经过反复实验发明了一种麻醉药，它不叫麻沸散啊，它叫通仙散。拿完之后呢他肯定得做实验，对吧，他拿了很多动物进行实验，然后呢最后实验终于成功了。据说啊这个麻药用在一只三色猫身上，这猫睡了好几天，醒来以后一点事儿没有。 这个实验成功之后呢，华冈青州开始做人体实验，这块就比较硬核了。这个华冈青州的家人啊，更硬核，特别有奉献精神。他老婆和他妈妈都说我要当人体实验者，结果实验过程中了，这个参与人体实验他母亲就是因为实验死亡了，妻子呢，他妻子叫佳慧，也因为实验失明了。但是呢，之后华冈青州给一名60岁的女性，这是在1804年的时候完成乳腺手术，成为了世界上首例成功使用全身麻醉的一个手术。尽管这四个月之后呢，患者还是死了，但是这件事呢，比乙醚当麻醉剂还要早了40年。他还培养了很多这个非常优秀的外科医生，日本人对他评价很高。我去搜集资料的时候，日本人都管他叫这个医圣，可见他这个成就还是非常之高的。
嗯，是的，当时在这个明治维新的时候啊，日本很多知识分子啊，其实都是医生，因为他们是最早派到荷兰、派到欧洲去学习先进文化的人，思维啊也比较先进。这个华冈青州啊，确实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医生，有一部电影是专门讲他传记的，可以去看一下，叫做《华冈青州之妻》啊，是以他妻子的视角和他母亲的视角来讲这件事情。华冈青州是这个日本著名的演员，也是一个英年早逝的演员，四川雷藏饰演的。这个看过剑戟篇、武士篇、大菩萨岭的人应该知道这个演员啊。然后片中他的母亲是日本这个最著名的这个女优高峰秀子演的，她很出名啊。然后他的妻子呢是若尾文子演的，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演员。这个电影里啊就讲到了这个这个婆婆和儿媳之间呢，对于儿子身上，在这个华冈青州身上有一种相互竞争、一种妒忌的心理。他们都是出于对这个男人、这个医生的爱和对他这个事业的支持，最后呢都奉献给了医学事业啊。说完麻醉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我在看守所遇到的事情吧。因为之前我被调去看守所当过这个狱医，当了一个月啊，就是。犯人在看守所里他会吞食异物，他把这个东西吞到肚子里啊去保外就医，有的时候因为在监狱里待得太久了嘛，想出去透透气啊。这个一般啊他们会吞食一些铁片、铁丝啊、钥匙这种东西。这种金属啊在我们医院拍片的时候，拍这个 X 线腹部立位平片的时候，它是呈高密度显影的，是白颜色的，能看到啊，很容易刺破肠胃导致穿孔。这犯人很鬼机灵啊，他为了避免肠子被异物刺穿，就把钥匙放在塑料袋里然后吞下去。这个塑料袋在平片上是不显影的，只有金属显影，这样他既能出去就医又能保护自己不受伤。这是一个鬼把戏啊。
是，这还挺聪明的。我记得之前我还特意了解过这些事情，他们这种伤呢，这个监狱里管这种伤叫造作伤，就是娇柔造作那个造作。我记得以前看一个80年代一个电影叫《少年犯》，那电影里还有一个镜头，就给那小孩，那个小孩可能也是想不开吧，他可能就是吞了一个异物进去，吞到这个胃里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还有没有像这种医学小把戏，或者说这些隐秘知识吗？
有一些就是用毒麻药，杀人的这些。事件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个药，在此我不说这个药的名字啊，它在我们临床中是经常用到的，它是人体必须需要的一种东西。但它必须要按照一定的比例配在糖盐水里，以缓慢的速度，1.5小时到2个小时滴到人的身体里啊。它是绝对禁忌用静脉推注的方式的，这样会造成人立马死亡。这个药在人体里达到一定浓度之后，会立马导致心脏停搏，这个在日语里叫心脏麻痹。这个药啊，也被用在安乐死的最终裁决人的这个终极武器上。在刘慈欣《三体》第三部里面，他描述了安乐死里面都有哪些药。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先是用一些镇静剂，然后再用这个药。迅速让这个犯人死亡。关于这个药杀人的方法，在一个日剧里叫 Spike， 就是户田惠梨香和加濑亮演的一个超能力的推理剧里面，有一个人专门把针头里放这种药飞在人的身上然后杀人。 还有就是说，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胰岛素杀人法。在真实新闻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护士啊，她为了报复男朋友，就用了胰岛素杀人。过量注射胰岛素会瞬间的让人产生低血糖啊，人会出现这个头晕啊、惊厥啊、昏迷啊这种情况。我们临床上有一句话讲叫“血糖凝高不低”，因为高血糖呢，就是找这个内分泌科的医生，他可以给你慢慢调一调，但是反复的低血糖会导致人神经不可逆的损害啊。突发低血糖这个患者我们见过，在我们病房里会有的。有一次一个老大爷，他因为长期的进食啊，没法摄入这个糖啊，突然就晕倒在厕所里了。这个场面啊，就是非常紧张，他整个人丧失意识啊，就瘫软在地，四肢非常僵硬，我们几个人都无法抬动啊，他浑身上下就是冷汗淋漓，整个脸呢就煞白啊。这个时候啊，就是我们大家民间用的一些什么掐人中啊、拍后背啊，根本都不好使啊。低血糖呢是非常常见的，比如一些我们上学的时候，一些女性啊、女同学啊，她比较瘦啊，体质比较弱，可能没再加上没吃早饭。啊，就容易低血糖晕倒啊！如果大家在日常中遇到这种情况，请让这个患者立即的平卧啊，给他找一块糖吃啊，或者一些轻症表现无力的，就让他原地休息，买点果汁给他喝，就迅速的补充糖。就是关于人突然倒地，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常见的低血糖；第二种情况就是前一阵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高以翔事件啊。这个就是说，突然的心脏骤停啊，心脏骤停的话，这个心脏里面的血无法搏动到大脑里，会造成这个脑死亡。几分钟之后，这个不可逆的，是不可逆的，会造成人的死亡啊。这个心脏停搏和这个糖尿病还不一样，糖尿病晕倒，低血糖人晕倒，是有意识的啊，他是有呼吸的。啊，包括癫痫的病人跌倒，他都是有呼吸、有脉搏的。突然心脏停搏的话，你摸这个人的这个颈动脉啊是没有搏动的。在这个时候，我建议，普通的人还是要马上打电话请医疗专业人员来做这个心肺复苏。其实虽然说普及做心肺复苏，但是一般人都是做不好的。我看过一个视频，就是一群医生在打羽毛球的时候，这个科主任呢突然就心脏停止，躺在地上了。然后当场很多专业的医生，他们当时心肺复苏的效果还比较好，然后叫来了120。但是他们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一个错误，就是说，最好的办法是马上做这个用 AED，就是移动的除颤仪，马上给他做电除颤。即使这个心肺复苏的效果很好，但是在拉到医院这个过程中，这个患者也很容易死亡，就基本上90%都是救不过来的啊。关于这个胰岛素低血糖的这个事件啊，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一个电影叫做《黑皮书》啊，它是关于二战一个女间谍的故事，被称为德国版的《色戒》。这个女主角当时就被注射了过量的胰岛素，她呢是恰巧发现了一块巧克力，凭着这块巧克力啊，成功生还了。
对，说起这个电影里这些桥段啊，像咱刚说这个电影，之前我跟七爷聊过挺多的，然后七爷也特意跟我讲过，说咱们历史中啊，很多名画，包括历史典故，其实它这个来源都跟疾病有关。
对，是的，是的，很多关于比如鹿阴皮啊、独眼龙啊这些病症的英语名字，都是和西方传说和古希腊传说是有关系的大家看一下，有一幅名画叫做《马背上的哥黛娃夫人》。这个名画呀，是画着一个漂亮的一个贵夫人啊，她裸体坐在马背上。画得非常好看，这个颜色非常鲜艳。在这个背景资料里啊，我发现有一个词叫做"哥黛娃夫人综合症"，它被作为漏阴癖和暴露狂的文艺叫法。传说在这个苏格兰啊，有一个贵妇人，她的丈夫是当地的一个官员，她为了让这个丈夫啊减免税收啊。给这个市民带来福利，宁愿，打赌裸体游街。她跟她丈夫说，如果我， 什么都不穿，骑着马在大街上走一圈，我能这么做，我敢这么做，那你就给老百姓减免税收。但是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事情啊，很难验证它是真的，可能是一个野史啊，但是留下了一个术语吧，就叫哥黛娃夫人综合症。这个同时啊，民间传说是很善于自我修饰的，当时的老百姓啊，因为是这个市长的夫人出来了，大家都不去看，都把门关上，很自觉的啊，给这个市长老婆一个面子。但是有一个叫汤姆的平民啊，汤姆他忍不住啊，打开门偷看了这个哥黛娃的裸体，被抓起来了。后来啊，在西方，这个偷窥狂的名字就以他为命名，叫 Pinning Tom， 所以偷窥狂的名字是来自一个叫汤姆的人。
啊，这跟咱们刚才说的那打飞机来源有点像，我觉得这故事也
挺有意思。对，都是跟人名有关的。
对、
嗯、
对，一开始说给大家提供福利啊，结果这福利可能还有另一种说法。
对，是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幅画吧，这幅画是这个雷东画的，这个很超现实主义啊，有点可爱，是一个独眼人。这个在医学里啊，这个独眼龙或者是一些畸形胎儿，它的这个名字叫这种病眼畸胎，就是两只眼睛合并到一起成为一只眼睛了。这个小马你有没有接触过？在我们小的时候一些猎奇马戏团里
有接触过，这个我还是见过的。尤其我发现像那个猪挺容易发生这种疾病的，这个样子还挺狰狞的，它那脸整个都是畸形的。我记得在日本那边也有说把这种生物做成标本，然后去到处展览什么的。
这个看过古希腊史诗《奥德修记》的人啊，会记得这个独眼巨人，他是海神波塞冬的儿子。
对
啊，当时我看到的时候啊，就隐约的记得在英文里啊，这个独眼病残的来源就和这个巨人有关系。后来我查了一下，果然是有联系的。在这个英文中啊，有一个词缀，它的前缀啊，是 CYC 啊，它是一个对称的结构。这个单词，这个词缀组成的单词都和圆有关，比如说 cycle 啊，圆圈。就是有 C 这个单词，有两个 C 这个单词，很像圆圆的啊。然后还有 bicycle， 就两个圆圈嘛，就是自行车的意思吧。啊，所以这个圆，这个圆它的来源就是眼睛。你看这个 CYC 啊，这个词缀像不像中间有个鼻子，两边两个眼睛啊？
跟挺像的。
它的来源其实就是这个古希腊独眼巨人的名字啊，叫 Cyclops， 基克洛普斯啊。所以在古希腊人的口中啊，这个独眼巨人，就是大眼仔，圆圆眼的意思。我们都看过《X 战警》里面这个黑凤凰的恋人呢，叫镭射眼，他的英文名字就叫 Cyclops， 就是跟这个独眼巨人是一样的，因为他的眼睛会发镭射光线，这种射线很热啊，会有毁灭性，所以 X 教授帮他打造了一个红石英眼镜。他戴上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红色的独眼人，他的名字就是来源于独眼巨人。
啊，原来说这个镭射眼跟这独眼巨人他们都是有联系的。我光知道有独眼症这么一个病症。
对，它是有文化渊源的。还有一种疾病啊，叫腹壁静脉曲张，这个病啊，它有一个比较生动的名字，叫水蛇征。或者水母头症，它是因为人啊肝硬化导致门脉高压，侧支循环建立之后啊，在肚子上啊形成一些淤曲扩张的血管，这个血管的样子就像蔓延的水蛇一样，会向四周发散，也像水母的触须一样，在医学里它又叫海蛇头症，或者水母头症，其中啊。它的英文拼写啊，就是美杜莎，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所以说，腹壁静脉曲张，如果文一点的叫法，就叫美杜莎之头，直译过来就是美杜莎的脑袋啊，就是这个女妖啊，她的头上都是蛇，她看人一眼会让人石化，这个也是有文化背景的。
而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觉得医学啊、疾病还有健康在人类历史上一直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这么一个话题，所以这也侧面说明，对，健康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
对，很重要，尤其是疫情期间啊，大家要做好防护啊，注意休息，提高免疫力啊。
所以也希望大家注意身体啊，咱们大家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然后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进入一个弹幕互动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咱们可以来问，不管是医学还是文化，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来聊一聊啊。
嗯，是的，大家也可以说一些感兴趣的话题啊。因为平时呢，我跟小马都是对一些比如日本文化呀、昭和时期的这种怪谈呀，都比较感兴趣。有的时候我在微博上看一些，跟神话传说有关的一些神兽啊，有关的这些怪谈，我都会艾特小马啊。
这儿有一位朋友啊，问说咱们有没有一些关于医院的灵异话题？
基本上我们平时在医院都是以这个科学精神对待的，因为平时工作也比较忙嘛。
嗯，
灵异话题，我是不太关注的，只是大家有时候聊天嘛，我们暂时像之前说的，这些一些医院禁忌啊，大家聊聊就好。其实，在医院里是一个比较严肃紧张的氛围。
但是我记着七爷给我讲过一个挺不可思议的一个事儿啊。当时是还是你在看守所去当御医的时候吧，我记得好像是碰见一个女人半夜发病，这个能给大家讲讲吗？
对，当时就是在女子监狱里有一个女性啊，女犯人就突然的这个身体抽搐啊，很惊恐，大呼大叫，就有点像这种鬼附身这种样子，几个这个女狱友拉她都拉不动的啊，她就是大喊大叫，场面非常恐怖。当时我抽了一针安定，想给他打，但是根本没法进针啊，这个他根本不让人去接触他，这个原因我还不清楚，也可能是一种灵异事件吧，或者是一种，心理的一种反馈吧，一种面对这种监狱压抑环境的一种暴躁的情况，突然间整个人就失控崩溃了，后来第二天呢，他好了。
然后七爷有看过完美莫广吗？
哎，看过，
对，这个我也看过。
日本一个著名的这个插画家嘛，啊，
是
画了很多猎奇的画啊。
对对，像这个
有一个叫什么英明十八人众还是什么？
对，二十八众聚，他跟花轮和一块儿做。
是的，这个他画的东西也有偏一些女性题材嘛，就是表现女性的一种恐惧。不是有一个词叫眼球奇谈嘛，就是他会画这个男人去舔女人的这个眼球，一种猎奇的性变态的心理。关于这个性变态啊，我之前也研究过，也在这个七寸钉公众号上发表过，大家如果想听的话，以后我们可以聊一聊。
对，大家可以去微信公众号啊，这个微信搜一下七寸钉，去看看七爷写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这应该是咱们一个熟人啊，一个好朋友提到了这么一本书，叫《尸体变化图鉴》，七爷有看过这本书吗？
我看过网上有一个叫《九象图》啊，《尸体变化图鉴》一般它一些在一些刑侦啊、法医类的书里会有，里面是人死亡之后这个样子，很恐怖。有一个这个《九象图》，它是出自于佛教的，在日本文化里也有，就是讲一个人在死亡之后会出现的九种阶段。其中有一个阶段叫做巨人观，就是他身体里边这些菌呢、会发酵啊、膨胀，最后整个人的尸体啊会胀起来，像巨人一样，场面极为恐怖。最后《九象图》的一个归宿就是变成一堆白骨，但是其中间这个腐烂啊、尸变的过程是非常恐怖的啊。
对，
这个之前我看过这个一些关于法医的小说，里面有一些法医小常识，以后大家感兴趣也可以说一下，就是比如会通过人的毛发呀，通过这个骨骼呀去判断他有死了多长时间，甚至会通过人身上这个生的这个蛆啊去判断，因为这个比如这个蛆在夏天呢会每天长几厘米，通过这个能知道这个犯人死了有多长时间了。
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去找一找，这本书叫《尸体变化图鉴》，这本书我们公司还有一本，在我们公司放着，我没事就过去翻一翻，尤其想不出创意的时候对我这个
对
帮助还是蛮大的。
对，我看有人说推荐法医小说嘛，这个就是我看的就是《法医秦明》的第一部啊，里面就是有很多一些法医的验尸小技巧，感兴趣可以去看，很快可以看完。它是单元剧的形式，每一章就是一个故事，然后顺便科普一个小知识。
对， 而且我刚想到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个人一个问题，
嗯、
一直没太了解的，
嗯、
就是说那个咱们小时候可能都听过一个传说吧，就是说小孩子出门就一定要注意点，
嗯、
否则可能会让这拍花子呢给抓走了，他可能就是拿一种药，对，涂到手里一拍、
嗯、
你就跟他走了。
这个我们小时候也听说过，嗯，可能就相当于这个乙醚这种东西，可能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对麻药管控啊不太严，一些拐卖人口的现象比较多见，他们就用这种药物。我们在电影里看过，用手绢啊放上麻醉剂，捂在人的嘴上就会瞬间晕倒之类的。
对，反正我听说过挺多，但是还是没有遇见啊，
嗯、
因为遇见了大家可能就见不到我了，今天没人直播了。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有朋友聊一个我们之前就聊过的一个话题，叫清明梦。
嗯，
啊、可能跟咱们这一说、
啊、
对鬼压床有点类似啊，其中我还有过经历。然后如果
哎，我也有过这个经历，
是吗？啊，七爷讲讲吧。
嗯，就是感觉应该一般是比较疲惫的时候会做噩梦，就感觉有人压在身上，或者是你想起床，特别这种梦里的意识特别强啊，就是起不来。这个关于清明梦也是我前一阵看过，它有一个术语，就是人在这个半睡半醒时候做的一种梦。
这个我
鬼压床的感觉又叫梦魇啊。
对对，我倒是这个挺多的，我高三的时候特别频发、
嗯、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可能才稍微好点，包括就是在宿舍我有时候都鬼压床，尤其是中午，我特别发现中午鬼压床其实挺多发的、
嗯、
对于我个人来说吧，就是说自己在睡觉的时候、
嗯、
特别是看着窗户那块，对着窗户睡，它有这个光照进来，这时候特别容易鬼压床。
嗯，因为光照进来的时候你这个会有光源嘛，会就临醒的呈现一个临醒的状态，会刺激你醒来，但是当时你又在这一个睡眠状态里，它就会发生抵抗，反复啊，一边想起一边不想起，就造成了鬼压床这种情况。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问一种观点，说学医是不是一种练胆的方法，特别在医院工作可能会接触到太平间什么这些、啊、
还好，这个我其实是接触过几次死人的，我在出120急诊的时候拉过几次死人，他们就是很多人猝死这种情况。作为医生嘛，感觉没有什么，不太害怕。就之前有一次是后半夜有一个人啊，他在高速路上走，可能这个人要么是醉酒了，要么就是可能不想活了，在高速路上走直接被车撞飞了。我离远的时候，因为开始是警察在控制现场，我在远处看的时候感觉他这个半边脸已经被撞没了，然后当时啊，其实这些交警啊，他们也不太敢上前，他们说让医生抬，让医生抬。然后我们就首先出于人道嘛，就是用这个，他趴在地上，我们用这个这个床单啊，就把他给盖上了。然后几个年轻的警察就害怕了，我和这个司机，然后再有他们一个老警察。然后把他抬起来，当时这个老警察就说，你们快来帮抬一下，我们这个做的是这个积德的事情啊。这个当时场面确实是比较惨烈的、啊、
嗯，七爷有去过医院里的太平间吗？
嗯，现在太平间一般和医院是分开的，一般患者直接就会拉到殡仪场
啊，
他医院不太会常设这个太平间。嗯，我看还有的人说讲一讲这个虹膜异色症，这个确实也是一种，这个著名的歌星大卫鲍伊啊，他就是两个瞳孔不是一个颜色的，他好像是因为受到外伤引起的。之前我还看过，豪斯医生里面有一个病例，就是一个患者他这个瞳孔外面出现了有一个黄颜色的环啊，这个豪斯医生当时判断就是他得了一种病，是跟肝功能肝的疾病有关的，会造成瞳孔外面有一层黄颜色的环。对，我还看到有人说这个双瞳的事情，在历史上有很多人是传说是双瞳，就长了两个瞳孔，最有名的就是项羽啊，楚霸王项羽是双瞳的，还有传说这个南唐后主李煜也是双瞳。这个传说人体是有几大异象，双瞳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方肛，就是说这个人的肛门是方形的。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叫狼顾，狼顾是专门来形容司马懿的。司马懿有一个外号叫做狼顾之鬼，他比较擅长谋略嘛，传说他的这个脖子能旋转啊，就是不旋转，然后脖子直接扭过来，脸从正面直接转到反面啊，旋转180度。这个传说就叫做狼顾。
那七爷，双瞳这种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吗？
双瞳一般是一种白内障的早期表现，有的可能是病理上的，并不是说是他什么天赋异禀之类的。
我好像有印象啊，我见过，就是可能白内障初期患者，他那个其实不是两个瞳孔，其实瞳孔之间可能有一层膜吧，就看起来像两个瞳孔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吗？
嗯，是的，
对
对，实际上是一种病变，但是古代人他不了解这种情况，
是
就说它是一种异象。
对对对，有可能啊。然后我看弹幕里一直有朋友在刷，我不知道好不好讲啊，就是一些小的癖好吧，或者说性癖。比如说练手，或者说练足这一类的，不知道好不好讲。
对，也可以说说，就是说，很多人有不同的这种，性变态的表现。比如说有一种癖好，就叫做性摩擦癖，就是说他通过摩擦东西来产生快感，通常是一些比较有质感的一些布类啊，一些麻绳啊什么的。就是大家都看过《杀死比尔》第一部吧？
对，
杀死比尔这个系列大家都看过吧？这个他那个比尔啊，他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动作影星，叫做大卫卡拉丁。他大概几年前死掉的时候就被发现在，是泰国的一个酒店里面。他躲在柜子里啊，用这种麻绳系在身上，自慰，然后用塑料袋套在头上啊，一边窒息一边自慰，最后就突发疾病死亡了。啊，这就是一种特别的性癖好，啊，就是有一部电影啊，大卫林奇的叫《蓝丝绒》，啊，里面有一个黑帮老大，他就是很变态，他囚禁了，就是控制了一个女舞星，一个女演员，然后就去性侵犯她，在侵犯之前呢，他把一块蓝丝绒这个布很有质感的，摸起来很舒服的，咬在嘴里，然后他一边打这个女歌手啊，然后一边侵犯她，然后嘴里还喊着叫妈妈，这种就是一种极度的这个变态，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过度的这个恋母，或者这个蓝丝绒啊，是小的时候，对这种被啊、毛巾毯啊非常依恋啊，这个有一个术语叫做安全毯，小孩啊通常会对这个布娃娃、玩偶一些有手感的东西啊，有一种依恋的感觉
啊。这个我还听说过，但是就简单给大家讲一讲吧。是我身边人的一个经历，他给我讲了。他小的时候吧，就是小孩子嘛，不爱穿衣服，就是赤身裸体在家里走。然后呢，有时候跑得比较快，就是重要部位总是会碰到沙发上那个软垫，然后一来二去呢，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奇妙但是不好言说的感觉。从此呢，
对，就可能就性启蒙了，给他。
对对，就无师自通的性启蒙了，然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感觉还挺神奇的。
包括这个性窒息啊，我们之前说的，有人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去研究被绞死的人，绞死的犯人，会发现，上吊之后啊，这个犯人的这个丁丁啊是处于勃起状态的，就是在窒息的时候啊，人突然会引发一种莫名的这种快感啊。包括在这个王小波的小说里，他写人死亡的时候啊，他这个小鸡鸡就是会勃起，在死的那一刻，就是可能死亡对于人来说也是有一种快感。
下面插播一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有粉丝群的，然后大家如果对咱们节目感兴趣啊，对《世说差语》感兴趣，不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先截个图再扫啊，或者说直接扫也行，加入我们的这个粉丝群，我们呢会征求一些大家意见，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想听的，可以报给我，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些交流和互动。然后我看有晚来的朋友啊，在说咱们节目有没有录播啊？在此跟大家说一下，是有的啊，不仅有，而且比较多元吧。像咱们这个 B 站 X 博士官方频道，咱们会出录播的视频，所以没有关注了啊，咱们赶紧大家都点个关注啊，各位朋友们。然后如果想听音频的话，去荔枝、去喜马拉雅，也是搜索 X 博士官方频道。您在开车、做饭，或者无聊的时候不好看视频，咱可以听音频，所以大家都来关注一下啊。
弹幕里有说王小波的《红拂夜奔》
里面算不算性描写？是的，因为王小波和他的妻子李银河嘛，也有这种这个性虐的一些互动嘛，他们是研究这种虐恋亚文化的。
嗯，哎，这儿有一个好问题啊，说那个讲讲王小波虐恋，企业有了解吗？
这个王小，在他的小说里经常会有，大家最熟悉的《黄金时代》啊，看过吗？看过吗？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嗯，就是说这个陈清扬啊，他第一次爱上王二，就是因为有一次他们不是这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了，云南嘛，他这个陈清扬穿着这个傣族的统裙，然后王二背着他过河，突然间呢就打了他屁股一下。他说从此以后我就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王二，这个其中就有一种性虐的一种感觉。
嗯，是有点这种感觉。
然后在这个他的小说《白银时代》里也写过一个老师，他是有这个 SM 倾向的啊，穿着这个皮衣服，有一些用鞭子抽人的一些情节。王小波对这个研究还是比较多的，我推荐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同性恋亚文化这些书。关于 SM 呢，这个大家知道 S 是来自于萨德侯爵，就是说历史上一个写这个黄文而出名的一个文学家，萨德就是 SM 的来源，然后它代表施虐癖，然后受虐癖呢就是马索克，也是一个作家，他是一个那个受嘛，一个抖妈嘛，抖M 嘛，他的名字嘛就是代表SM 受虐的那一方。所以今天我们讲的很多事情啊，他的名字，他的这个疾病啊，都是有人名这个渊源的。
哦，我这边又得有任务了啊！我这儿给大家再打一个小小的广告啊。现在咱们桌面上啊，就是咱们屏幕上显示的这个二维码，是咱们声音频道的喜马拉雅的啊。大家如果错过这期节目，想听七爷之前给咱们讲的这些好玩的事情，现在扫码关注，都关注起来啊！平时这个做饭，或者说开车啊，遛狗的时候都可以听一听啊。好，那现在广告又结束了，咱继续啊。
我看有人在这个弹幕里说恋物癖啊，关于恋物癖有一个综合症叫做斯汤达综合症，就是一些艺术爱好者在看展的时候啊，会突然产生这个心悸眩晕的这个症状，就是被艺术品的美深深震撼到了，就叫斯汤达综合症，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还有大卫综合症，就是看完这个大卫的雕塑啊，一下就被震住了，被这个裸体这个男子给震住了。最近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就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门口那个石狮子的这个钉钉被人给敲掉了，敲碎了，
对，
剩了两个蛋的。
是，
对，这个也算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抗议吧。
对，对，挺有意思的。咱今天要不先下播，然后来日方长嘛，大家再想听七爷讲，然后随时可以告诉我。
好的好的，感谢小马。
好那感谢各位朋友，
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对，感谢各位支持啊，感谢大家。下面请大家脑补一首难忘今宵呢，我们就在这脑补难忘今宵之中跟大家说一声再会啊，各位朋友再见，我们下期再见啊。